是犯人，对不对？我犯了国家的法律，我就是犯人。但是为什么知道我是罪人呢？因为我是罪人，所以我才犯罪。我稍微解释一下这样的一个事情。什么是罪呢？罪不单单是我们外在的一些行为，罪是怎么样？罪是我们里面的一些东西。我尤其很快的讲一个故事，你就懂这是怎么一回事。基督教有一个圣徒叫做奥古斯丁。奥古斯丁这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是当时最有学问最有知识的一个人。那么他的学问太大，他也辩才无碍，所以很多人想要劝他相信耶稣都劝不了。他自己的母亲 Monica 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想尽许多的方法，甚至请了一个当时很有名的一个主教来跟他谈信仰的问题，可是呢就是谈不通。这个主教跟他的母亲说，你的儿子太聪明，我没有办法跟他谈。可是奥古斯丁虽然有那么多头脑里面的知识，可是奥古斯丁却是过着一个非常放纵的一个生活。他跟一个女孩子还没有结婚就同居，而且生了一个小孩，过着一个荒淫无道的生活。后来因着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他悔改成为基督徒。这个故事我今天就不多讲。当他成为基督徒之后，那么他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忏悔录》的 Confession。 那么在他的一些著作里面，他提到说他年轻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情让他知道自己是罪人。是什么事呢？他说在他很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去偷隔壁的梨子树。 Alright， 他说他们隔壁呢，这个邻居呢有几棵梨子树，他就去偷梨子。那么由那件事情呢，他就发现自己是罪人。有人读了这个忏悔录就不懂，说奥古斯丁啊，拜托，你所做过的大坏事我们还不晓得吗？干嘛你说你偷梨子让你发现你是罪人呢？难道你没有结婚跟别人同居有不正常的这个关系就不是罪吗？奥古斯丁并没有说那件事情不是罪，可是奥古斯丁说他年轻的时候去偷梨子那件事情让他发现自己是罪人。他说为什么他去偷梨子呢？其实不是因为梨子好吃，因为他家也有几棵梨子树，结的梨子呢好吃的不得了，别人都羡慕。他偷了梨子是不是自己吃掉呢？绝对不是的，因为梨子还没有完全熟，所以他偷了梨子之后就在地下踩烂了，就在地下砸烂了。他偷了梨子之后呢，就把这个梨子呢丢给狗吃，丢给猪吃。他说我偷梨子的原因并不是为着我想要去吃那个梨子，我偷梨子的原因也不是因为偷了梨子之后对我有任何的好处，我偷梨子只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我里面想要偷。他说由这件事情让我发现我自己是一个罪人。罪不是我外面做了什么事情，罪是我们里面的怎么样？罪是我们里面的一种性情。所以我才说犯了法的人是犯人，但是人是因为罪人才犯罪。罪是什么？罪不单单是我们里面的一个性情，罪也是捆绑我们的一个权势。罪是一种势力，罪是一种力量。甚至在创世纪里有这样一句话说，你如果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好像罪变成一个有人格的有位格的一个力量，一个势力。罪使我们这个人想要做的事情不去做，不想做的事情去偏偏去做。其实这就是我们人类最大的困境，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需要救恩的原因。我不晓得你们看什么报纸，在我那边我常常看《纽约时报》，虽然看他的 editorial 常常把我气得半死，不晓得他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奇怪观点。我看《纽约时报》呢，很喜欢看他的普文，你知道吗？因为美国报纸的普文比中国报纸的普文好看， 中国的报纸的普文都是，哎呀，什么什么什么，这个离开这个世界，然后我们就这个所有的儿子女儿都随侍待客，然后哪一天要做什么事情，都是千篇一律的。可是你读美国报纸的普文，你可以读到这个人一生的故事。我现在读一个普文给你听，真的是纽约时报印下来的。OK， 那么这个呢，是讲到一个人叫做 Dr. Stuart Berger， Health Advice Columnist， 后面呢有一个字呢是四十，是什么意思？他死的时候40岁，好，所以讲到有这么一个医生，他是一个 Health Advice Columnist， 他是一个专门来做健康的一个顾问师，而且是写专栏的人，他死的时候40岁。这个普文是这样子讲的，他说这一位医生，他写了许多最畅销的关于营养和饮食的书，在礼拜三的时候，在曼哈顿他自己的家里面去世了，他死的时候是40岁。由纽约市的这个卫生局的人的一个发言人说，我们还不晓得他的死因怎样，要等到 autopsy， 就是要等到解剖完之后才能够确定他的死因是什么。然后底下继续介绍说， Dr. Berger 呢，他帮纽约时报来写健康专栏，从1984年就开始写起。他特别强调我们要注重我们的饮食，这样才能够长保我们的健康。他也特别在 Manhattan 开了一个健康诊所，专门教人怎么样吃健康的食物。他在1985年出了一本书叫做Dr. Berger's Power Diet， 这本书呢曾经上了畅销书排行榜的这个第一名。好，所以你看这个人是就是专门写这个怎么吃健康食物的一个人。那么底下就介绍说，这个 Dr. Berger 呢，他是哈佛大学毕业，然后是塔普特医学院毕业。那么我如果只是告诉你这些事情，你会觉得说你念这个故事干什么？那么我现在告诉你呢，这个最讽刺的一点是这件事情。他说虽然呢这个 Dr. Berger 呢死因不明， At the time of his death his weight is about 400 pounds， 在他死的时候他的体重大概是400磅。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深刻的提醒，什么是罪？罪是一种诠释。我并不是说人太胖就是罪，丝毫都没有这个意思，但我要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罪是什么一件事情呢？罪就是有一些事情我们明明晓得不该做，可是我们还是去做了。罪并不是因为我们缺少知识，罪是因为我们缺少力量。今天晚上你是在罪当中挣扎吗？有一些事情你明明知道不该做的，你还是一再去做。有一些事情你明明知道该做的，你去给自己找一个理由去怎么样，去不去做。我们人对于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把罪合理化，就是我们为罪找理由。我们家三个小孩，最小的女儿从小我比较宠她，因此呢她的心思呢也特别怎么样，特别多，喜欢跟我辩论。我记得小的时候有一次她真的做了错事，因此我就跟她的妈妈联合在一起罚她。罚完她之后晚上睡觉，我们照着规矩去陪她一起祷告。在祷告之前她忽然跟我说，她说 Daddy 我能不能跟你讲一件事？我说好。他说我们要不要谈一谈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我说好啊。我说这个小姐还真是蛮有胆子，我还没有提她竟然先跟我提。我说好，你跟我讲讲。他说 Daddy let me tell you the truth， You really cannot blame me on what happened this afternoon。 他说我告诉你实话，今天下午所发生的事你真的不能够怪我。我就说为什么不能怪你呢？我说你知道你做的事情不对。他说 Yes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what I did was wrong。 我说好啊，既然你知道你所做的是错的，为什么爸爸不应该罚你呢？为什么爸爸不应该 blame you 呢？他说 You really want to know the reason? 你真的想要知道原因吗？我说 Tell me。 他说 You have to promise you don't get angry with me again。 我说 OK， 没有问题，我不会对你生气，你告诉我原因是什么。他说 Alright, if you really want to know the truth, let me tell you the truth。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事实，我就要告诉你事实。他说 Because。 我说 Because what？ 他说 Because。 Because what？Because the devil made me do it. So don't blame me, blame devil. 他说因为是魔鬼害我做的，所以你不要责备我，去责备魔鬼好了。这样的回答跟谁的回答一样？跟亚当的回答一样，都不是我的错，都是夏娃惹的祸。你看过这本书吗？都是夏娃惹的祸。夏娃怎么说呢？都不是我的错，是谁怎么样？是蛇惹的祸。所以我们人要正确的面对罪的问题，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罪就是罪。凯斯考讲过一句话，他说充满罪孽固然不好，有罪不肯承认更加不好。人因为犯罪的缘故就得罪神。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五节上面这样说，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耶稣的死是一个代替性的死，因着他的死代替了我们接受罪的刑罚，罪的公价乃是死。可是因着耶稣基督代替我们而死，帮我们承受了罪的刑罚。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的死也是一个代表性的死，我们也在他的死里面跟他联合。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这就是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所说的，岂不知你们的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那么因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也成为我们的死，使得我们像罪也如同是死了的一样。因着这样子的一个死，使得我们在死的上面跟耶稣基督联合，使得我们可以脱离罪恶的权势。因为圣经上说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些我只能用简单几句话把它带过去，将来你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也许你们可以更多的在这一方面能够有了解。所以耶稣的死是代替性的死，代替我们承受了罪的刑罚。耶稣基督的死也是一个我们跟他联合的这个死，因为这个缘故使得我们可以脱离罪恶跟死亡的这个辖制。有一个清教徒叫做 John Owen， 他写过一本书，这本书呢我没有这么大的本事看，可是这个标题却非常的吸引我。这个标题是说 The death of death is the death of Jesus Christ。 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在耶稣基督的死上面是死的死，懂我的意思吗？耶稣基督的死结束了一切的死亡，耶稣基督的死胜过了，耶稣死从死里面复活，胜过了死亡的权势。因此耶稣基督的死是结束所有的死。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不单单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而且我们里面也得到这个新的生命，而且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能够胜过罪，能够过一个得胜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这是耶稣所以死的一个意义。而耶稣的死是为什么呢？是因着他的爱。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这样子的话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七节到十八节。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一节，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在圣经上，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节讲到，当时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旁边底下的人讥笑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是。耶稣可不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相信可以。如果我钉在十字架上， 我这边有一个钉子，我这边有一个钉子，我两脚并拢钉着钉子，你想我想下来下得来下不来，我下不来。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底下人讥笑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问你，留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是什么？是那三根钉子吗？不是，留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是他对世人的爱，包括对那些讥诮他的人的爱。我们虽然以前抵撞过他，他还是爱我们，还是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要偿付我们因着罪所要受的刑罚，也为的是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因着他的死而复活，使得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我们得到这个新的生命，能够过一个胜过罪、不被罪所捆绑的生活。基督徒是一个最自由的人，一个能够胜过罪的人生才是一个自由的人生。一个为所欲为的人生其实只是在捆绑的里面。一个真正的自由是那种能够胜过罪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那一种可以有所不为的自由。这个是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的创造所能够有的人生。什么样的人能够享受这样子的人生呢？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再一起来背一次。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已变成新的了。若有人在基督里，各位亲爱的朋友，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就是一个人他接受了哥林多前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的所说的，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替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让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你知道神对人类所发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神对人类所发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创世纪里面提到说，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天起了阳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就呼叫那人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然后亚当就说怎么样？亚当就说，我们不敢出来见你，因为我们发现我自己是赤身露体的。我很年轻的时候读这段经文不太懂，我说这个亚当真的很会躲，哎，躲到一个地方神还要找他说你在哪里，好像神找不到他。后来我又想说，这个亚当也真沉不住气，他不要回答就好了嘛，避避风头。可是各位亲爱的朋友，当神说你在哪里的时候，是真的神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吗？是真的神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吗？不是的，当神说你在哪里的时候，神知道亚当在哪里。神其实是要提醒亚当，亚当啊，你知道不知道你自己在哪里？你知道不知道你因为犯罪的缘故，你因为没有听从我的话的缘故，你已经离开了我的面，我和你中间已经有了隔绝，因为罪的缘故，你已经离开了我的荣光，你知道不知道你在哪里？当神问你在哪里的时候，是神一个主动的问题，也告诉我们从那一刻开始，这就是神对每一个人的问题，你在哪里？不是我们寻找神，是神先寻找我们。不是我们爱神，是神先爱我们。今天当你来到这个会场，今天晚上神也一样的在问你在哪里。在你人生的20年、30年、40年、50年、60年、 甚至70年中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所过的生活是一个怎样的生活？是不是在黑暗当中摸索？是不是在忙碌当中失去了方向？是不是有许多明明知道你该做的事你没有做，明明知道不该做的事你却去做？是不是常常活在一些悔恨和伤痛的当中？是不是在说，如果人生有第二版的话，我要怎么样来重新改写我的人生呢？你如果心里面有这样子的疑问，你如果心里面晓得我现在所在的地方不是一个我愿意永远在的地方，也许今天是神在问你，你在哪里？你在哪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今天晚上也许是一个机会，你可以结束你在神的爱，在神的救恩范围之外的流浪，回到天父的家里，结束你的流浪。你在哪里？各位亲爱的朋友，我问你，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人所能够讲的非常的有限，可是我们把这一些话通通摆在你自己的面前，我们也相信你自己的福音被传讲出去就不会突然返回。求你圣灵现在在每一个朋友的心里面动工，如果我们心里面有搅动，如果我们心里面受催逼，我们就不要抗拒你的问题，你在哪里？我们就愿意回应说，神啊，我在这里。神啊，我求你拯救我。神啊，我打开我的心门，愿意接纳你到我心中，成为我的救主。在启示录3:20，主耶稣这样子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食。有一个画家画了一幅这样的图画，好像就是有一扇门，这个门上面没有把手，这个门只能够从里面打开。今天晚上你是不是听见上帝在这里呼唤说，你在哪里？你是不是听见主耶稣说，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席？你是不是好像听见叩门的声音？请你把门打开，接纳主耶稣基督到你的心中。我愿意给我们中间一些朋友，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子一个决定，说我愿意接纳主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主和生命的主，从今之后不再为自己活，是为他而活。我们不要看别人，这是你自己在神面前所做的决定。如果有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再放下，我们要特别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子的人？看到了请放下。还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人？看到了放下。还有没有？有这样子的人，你把手举起来放下。我们也看到了。还有没有？看到了放下。还有没有？神问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如果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子的决定，我盼望今天晚上你就不要蹉跎，把握这个机会做这个决定，把手举起来再放下。我们特别为你祷告。还有没有？看到了？还有没有？我相信你自己手举起来你是知道的，好不好？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完全看见。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主啊，我特别为刚刚 举手，表明绝志相信你的这许多位朋友，许多位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我们相信他们今天晚上所做的决定是出于你自己圣灵的感动，我们求你就保守他们在你面前所做的决定，一生都不会反悔，在他们人生的旅途上让他们越来越经验，越来越体会你的真实。求你祝福这许多位举手决志相信你的弟兄姐妹们，祝福他们，也使得他们的人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能够荣耀你的名，让他们体验相信你之后生命那个激烈的那个改变，好像是一个新的创造一样。我们谢谢你继续来带领我们，我们还有一些朋友仍然在挣扎当中。也许我问最后一次，有没有什么朋友你听了这个信息，你说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你还是可以举手表明。还有没有？时间的缘故，我们就听到这里。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主，求你圣灵继续让我们心中动工。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